到是6月份了啊，所以整整过去了3个月啊，所以有必要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2章的真道啊，简单的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因为我们接下来呢会把尼希米记整个13章用12次的讲道，那我们前面讲了2次，后面还有10次啊系列的讲道。那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尼希米记的这个背景哈，写作的背景，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哈。那其实尼希米记是在被掳之后，然后要归回的时候啊所写的，当然应该是事后写的哈。但它记载的是以色列人或者说南国犹大被掳之后第三次被带领归回。那第一次呢，其实我们知道是所罗巴伯啊，带领归回，然后他们当时最重要的是修圣殿。那我想大家都理解，圣殿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和生活当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角色是什么？大概相当于一个教堂或者教会在基督徒生命中的角色。想象一下，如果你组织的时候没有教会、没有教堂，你也没有地方去了，但你确实是个基督徒，甚至你也见不到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敬拜侍奉神的。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能想到的大概相当于一个小孩子没家可去了，看不到父母，看不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孤儿、流亡者、流浪者。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第二次呢，是所罗巴哦文士以斯拉带领他们第二次归回，但是有了圣殿之后，马上就是要教导神的律法。在旧约当中，大家知道神的律法的背后是以色列人跟上帝所立的约，简单说有点像我们称之为盟约，还不能叫合同，因为它高于合同啊，是盟约。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叫 the covenant，圣约啊。前2年啊，有一部美国出了一部电影就叫 the covenant，啊，是非常好看的电影啊。它里面就讲的一种特别的这种，不只是一个合同的关系，是约的关系。其实是把命用命来换命的，就像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是神用火炉火把从那里面走过，然后两边是分开的牲畜，谁违约的话，谁就会以命偿命。但是只有神透过火把和火炉的方式从里面走过，亚伯兰在旁边盛水，所以就算亚伯兰和他的子孙被约，那也是从里面走过的神来承担那个像牲畜裂开的那个结果，那个处罚那个刑罚，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为我们承担这个？好，那接下来第三次，也就是我们尼希米记要特别讲到的啊，在亚达薛西斯王的时候，第三次的回归是九镇尼希米带领第三次的回归，他们主要呢是来修城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前面2次哈，第一次我们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正道是叫仆人的祷告啊，我们特别聚焦在祷告这个主题上，因为我们从第一章看到，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跪下来祷告，而且他祷告最重要的是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是代表以色列人向神悔改，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从整个最早以色列的被掳、城门被火焚烧，包括圣殿被毁等等，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向那位向他们守约是慈爱的主背约。那然后呢？其实大家如果看但以理书，但以理其实当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他也是祷告悔改认罪。好，那所以我们第一章我们重点关注了祷告哈。如果大家啊，如果还想去听的话，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哈可以听到。那接下来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呢，我们关注在求主差遣我，因为尼希米他祷告了有好几个月之后，当他有一天去到那个王的面前递酒给那位王喝的时候，那个王看他脸有愁容，就说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呢？那尼希米说他心里很恐惧，但马上加了一句话，是很美的一句话。你从那句话也能看得出啊，尼希米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尼希米记2章4节，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们在生命中遇到重大劫难的时候，在生命中遇到迷茫、迷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应对的时候，我们有 这个反应真的很重要。我最近也特别在操练啊，包括我们的孩子，就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哪怕我们已经好几十岁，可能在世上有一些经历经验了，但有的时候你还是会遇到一种场景，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要培养一种意识，就是莫道天上神，或者开口，这个非常的宝贵，也非常的重要。最简单就是 God help me。对，向神呼求啊！512大地震中，我听说过不少见证，不少人根本不能去做。但是在那20几秒的时间里面，哈，刚开始报的是8.2级地震的时候，唐山大地震是报的8.0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512地震报的是8.2级，后来修正了，他们就说老天爷或者什么救命啊！人在本能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呼求。好，所以我们当时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关注的是。求主差遣我，凭着信心等候神，凭着信心来祈求神，凭着信心也来侍奉神。那到尼希米记第三章啊，我们今天看到尼希米记的第三章主要关注在修城墙啊，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在不同的地方修城墙。那对这一段的经文有什么神要对我们说的话语呢？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这圣主日，因着你的呼召，我们这城中的属你的百姓，我们这些华人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光。主啊，我们也恭敬地等候你的圣灵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来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来喂养我们。主啊，坚固我们当中软弱的，医治我们当中有疾病的，也帮助我们当中有疑惑的。主啊，我们也再一次的将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儿女要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也巴不得有更多的人能够蒙受这样的恩典，能够与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来侍奉这位美善的三一上帝。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的大纲。我们今天的大纲会从3点来。展开我们的讲道，第一点，在合一的建造中承认罪恶与恩典；第二点，在合一的建造中理清身份与职分，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人，从一刚开始大祭司，到后面的各种各样的银匠、商人，甚至还有人事调颜料的等等，还有官员，以及第三个大点，在合一的建造中操练谦卑与配搭服饰。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在合一的建造中承认罪恶与恩典。那我们在尼希米记的三章中，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同心合一的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在我们讨论他们如何彼此的合一建造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墙需要被重建呢？为什么曾经坚固的城墙会被毁坏呢？所以，我们首先来要思想。罪恶带来的毁坏，或者说拆毁。那耶路撒冷城墙之所以被毁，是因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在历史中不断的违背神的律法，以色列人背弃了他们的列祖与神所立下的盟约，陷入不断的偶像崇拜以及道德败坏当中。如果我们稍微查一下这个历史书，尤其是比如说士师记。啊，士师记我们看到最后是以色列人的支派之间内部的内战，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其他11个支派灭，然后当然最后神给了一个恩典，让他们能够延续下来。那其实你要知道，在旧约当中，扫罗王是便雅悯支派，到新约当中，使徒保罗是便雅悯支派，其实总的来说是很少的了，对，所以他们因着他们不断的偶像崇拜以及道德。败坏的犯罪，最终啊，神的管教临到了他们，使他们先后被掳。正如我们前面 PPT 说的，北国以色列在主前的722年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呢，过了100多年，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所掳。那尼希米记呢，记载的是他们被掳巴比伦之后要回归的事情。所以城墙的破坏，象征神的子民因为罪而与神疏离。也象征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就像士师记里面便雅悯支派跟其他11个支派之间的关系破碎。那同样的， 今天罪在教会当中，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也一定会带来分裂和破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很多的描述和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因为罪与神隔绝，罪不仅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骄傲、嫉妒、自私等等各样罪，使教会的合一很难实现。就像耶路撒冷的城墙需要被重新的修建一样，我们也首先需要在基督和他的恩典当中来修复这些破碎的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破碎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这个周末退休会的主题，以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日常冲突。我们也鼓励大家踊跃的来报名和学习，而且我们的儿童陪护里面呢，也有跟这个儿童如何彼此处理之间的冲突相关的课程啊，是怎么样爱我的兄弟姐妹，my sibling 啊，怎么样爱我的这个兄弟姐妹？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认罪和悔改是合一的起点。认罪和悔改是合一的起点，因为我们在合一建造之前，首先要承认和面对罪。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合一的建造从哪里开始？它一定是从个人各家的认罪和悔改开始。当我们意识到罪是导致分裂破碎的根本原因，我们就需要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当然，我们在教会里待久了，我们也会看到别人的罪恶。在我们今天尼西米记的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人都起来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第五节记载说，但是他们的贵胄却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所有人都起来，但是总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你总是会看到有个别的人，好像就是因为他的罪，他就是不愿意来悔改，就是不愿意跟彼此来合一，不愿意跟彼此来配搭服侍。但是，当然我们祷告，我们忍耐，我们求神慢慢的改变他们的心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哈，当教会是一群罪人的集合。当你来到教会，看到别人的罪时，有的时候你不应该太惊讶或者失望，因为教会本来就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集合嘛。对，所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回想一下旧约整个旧约圣经啊，旧约里的先知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现的呢？其实就是在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不断的犯罪得罪神，远离神。而且还不悔改认罪的情形下，上帝特别兴起的一种职分。旧约我们一般分成四种题材：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其中哪一种题材的篇幅最长？确实就是先知书，对不对？大先知、小先知，而且旧约圣经最后四分之一就是先知书。那这本身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我们之前讲尼西米记第一章，我们提到了哈，尼西米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上悔改认罪的祷告和恳求。那教会的合一不是信徒之间彼此表面的合作或者配搭，而首先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和好。但是这种和好，这种水平面的和好，首先必须是在垂直方向上与神的和好，与神的关系的恢复。然后我们也需要彼此的悔改认罪。而且在基督里面来重新的得力，所以认罪和悔改是合一的起点。真正的合一必须首先直面罪的问题，罪的破坏力，并且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基督的宝血。那很多年以前，我在教会还做治理长老和全职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主日的早上，我上台要带领崇拜之前，我去找做教会秘书的一个弟兄。要一份打印的材料，因为我已经在几天之前提前发给他，也请他打印出来。我也告诉他说，主日领会后面的报告的时候，我需要用到这份材料，所以请他打印好。但是主日早上我去找他拿这个材料的时候呢，那位弟兄却推诿各种原因说还没打印好。我当时心里很生气，我心想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都做不好，简直太不像话了，而且你还影响教会的事工服饰。崇拜呀、啊，这是服侍神啊，怎么能这么不上心呢？再说了，教会还付了你薪水。所以当时我说了一句明显带有情绪的话，然后就离开他的办公室， 准备进到会堂里面去预备，然后要上台领会了。那那句话具体是什么，我已经忘了。那肯定不是粗话，但是对方肯定能感受到我对他的不满和不接纳。当我进到会堂，坐在讲台下面的座位上，为一会儿要开始的领会来祷告、来预备自己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骄傲和自疑，以及不怜悯、没有恩典待我的弟兄，而且心里还论断弟兄。于是呢，圣灵也催促我必须立刻去跟那个弟兄道歉和认罪。但是我心里又不愿意，而且也跟神讨价还价说，崇拜马上就要开始了，道歉的事情等我领完会、崇拜完了之后再说，不要耽误了更大更重要的事情。但是神再次提醒我说，如果你现在不悔改，去向那位弟兄道歉和认罪，那么你在台上带领弟兄姐妹们来敬拜我的话，我不喜悦你这样的方式。因为你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或者是福音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心中是否还藏有对某人的怨恨或者苦毒？有可能是你过去的某个朋友或者家人，也有可能是对教会的某个长职同工或者某个信徒。圣经教导我们说，恨人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的实诫。其实，很多冲突和怨恨都是从我们的自我中心和私欲产生出来的。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4节提醒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如果我们不面对真实的自己以及别人的罪，彼此真实的悔改和认罪的话，不论是婚姻家庭的合一以及建造，还是教会的合一和建造，都不可能实现。所以，让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谦卑下来，跪下来。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能够不断的彼此悔改认罪，逐渐生发出合一和好的心。那接下来我们看神的恩典带来的重建。那尽管耶路撒冷的城墙是被毁了，神却没有放弃他约中的子民。神借着外邦的君王来帮助他被掳的子民归回耶路撒冷。从前面的所罗巴伯到以斯拉，到我们今天讲到的尼希米。而且中间还有以斯帖记，以色列差一点被灭族，但是神借着王后以斯帖保全了被掳国外的子民。对尼希米记呢，主要是记载他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倒塌的城墙，这象征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他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他们的脚重新引回到平安的路上。神在他的怜悯中再次将他的百姓招回来，给他们机会重新开始。这不仅是物理上的重建，更是属灵上的重建。神因着他怜悯的心肠，再一次的忍耐饶恕了他子民的过犯，也再一次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还能够从头再来。各位弟兄姐妹，在座的福音朋友们，神一而再的忍耐饶恕我们。一而再的给我们机会，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们还要顽梗悖逆，不愿意悔改到什么时候呢？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灭掉了冤仇，为我们修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让我们与神和好了。如果没有基督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神的恩典，婚姻家庭的合一。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合一，信徒之间的合一，教会长职同工之间的合一，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合一的唯一的根基，而上帝的恩典是我们合一建造的唯一的动力。十字架，恩典。所以，我们来思想，在基督的恩典中如何来建立合一。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在基督里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时，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不断的更新和合一。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和他的教会而活，为我们身边的邻舍而活，为神把我们放在了这个社群、这个群体而活。正如以弗所书2章14节说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今天，让我们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来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当我们回想基督的受难、受死。埋葬、 和他的复活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婚姻家庭的合一，为了教会的合一，来放下我们这种自我中心，来寻求彼此之间的合一、和睦、和平呢？那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点，在合一的建造中承认罪恶与恩典，这是我们在合一之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罪，人的罪，同时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在合一的建造中理清身份与职分。那在尼希米记三章中，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地位的人都来建造城墙。有祭司，有银匠，有商人，有领袖，也有普通的以色列百姓。这反映出神的子民虽然有不同的职业、社会经济状况或者不同的职分，但是在合一的建造中，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来共同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信徒尊贵的身份。那谈到身份，什么叫身份？身份回答一个问题：Who are you？Who am I？你是谁？我是谁？想象一下，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我们遇到长辈的时候，长辈很可能不认识我们这些晚辈，因为太小，但是他肯定知道我们父母。我们怎么跟长辈介绍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说我是谁谁谁的孩子，就像圣经里面说某某某的儿子或者女儿，这里在修城墙都是用了这个介绍，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女儿，修了哪一段城墙。但是当我们到这个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时候，大家见面彼此介绍，你是谁？你一般怎么介绍自己？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传道人，我是这个公务员啊，我是一个这个auditor 哈，这个税务审计员。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职业来表达我们的身份，确实是如此。但是在传统，包括在圣经的那个历史当中，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有点像那个家谱。所以我像在我的以前小的时候，我都说我是郁嘉欣和黄花荣的儿子。哦，他们说哦，郁嘉欣、黄花荣，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你们的爸妈哈、啊、是在我们这个群体中，我们知道哦，你们是他的孩子，他大概就知道我们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透过父母，透过父母的婚姻家庭见证，透过父母的行事为人，他大概知道他的孩子大概是怎么样的。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对，所以在这里，身份回答一个问题：你是谁？那。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信徒，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无论我们在世上的分工、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职分如何，无论我们是何种背景、职业，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都首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神的儿女。”或者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就是一群真正的悔改信主，并且背起十字架效法主基督的人。那在尼希米记三章中，我们看到有不同职业的人、不同社会状态的人，有无论是祭司还是工匠，都共同参与城墙的建造。在今天的教会中也是如此，无论我们是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或者会众，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神、一喜。所以，我们都被召进入到神的教会，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来参与神的事工和教会的建造。所以，弟兄姐妹们，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不仅是一种特权，也是合一的基础。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同一个父神的家中时，我们的身份就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动力和基础。我们不再以世界的标准来看待彼此，来回应彼此，而是以在基督里的身份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就如一个父母生了几个孩子，那后来呢，他的孩子在社会上可能从事不同的职业啊，也有不同的经济收入，甚至社会地位。但是在家人之间彼此看来呢，我们彼此之间最根本、最首先的关系是。We are family，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哎呀，这个是总经理来了，哎呀，那个是什么什么长来了，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今天因为人的罪性和文化的原因，可能有些人因为不同的背景、职业或者社会地位，会导致我们彼此的有隔阂。正如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提醒那些信徒在领圣餐的时候，其实他本来是在讲吃圣餐。他们那个时候的圣餐真的是一起吃的。对，他说，他提醒那些做奴隶主的信徒，为什么你们不等到那些做奴隶的弟兄姐妹，主日在家里把工作做完了，才能来教会聚会，才能来领圣餐，才一起吃呢？为什么你们来了就吃了呢？好像你们在家里没吃饭或者饿着一样。对，你就看到在教会里面，在那个时候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老板跟员工，老板星期天是来教会聚会了，员工被老板叫去公司加班，加到11、12点再来，最后领圣餐的时候啥都没有了，可能。所以保罗在责备那个不要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状态或者职业的不同而分别对待。美国有句话，在死亡和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哈，谁都逃不过。那其实，在上帝这里也是一样，在圣餐桌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都是罪人，但也都蒙了恩，都是神的儿女。对，而且是绝对的平，绝对的平。但是这个文化，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哇，这个是世界500强的公司的老总，或者是这个什么高管，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大公司的，或者一个有名的学校或者机构的一个有很重要的职位的人，跟啊，我就是一个保安，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什么人，那个差别似乎是很大的。对，即便在美国，其实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区别。所以，对我们而言，因着文化和罪性的原因，确实人们可能因着不同的背景或者职业或者社会地位而彼此隔阂。但是，使徒保罗在前面哈《哥林多前书》提醒了我们：我们首先，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在圣餐桌前，在末日审判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让我们抛弃一切世俗的分歧和影响，心意更新而变化，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共同身份，活出彼此相爱的合一。那接下来，我们看信徒的职分。什么叫职分？那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英文叫 role，角色啊，有个词叫角色扮演哈，role play，这是一种游戏的模式，就是你扮演一种角色，然后进入到那个角色的视角去玩各种游戏，去闯关啊，甚至有的时候射击什么的。等等哈，你的角色是什么？神把基督徒放在不同的教会，放在不同的地区，放在不同的公司，放在不同的婚姻家庭，甚至国家当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这幅图呢，其实是整个尼希米记3章讲他们修建城墙，从东北边的这个阳门开始哈，逆时针一直转下来，一直修。我们待会儿后面会重点讲一下。我们先回答角色，基督徒在圣经里面给他定位的角色主要有2个。新约里面哈，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第一个祭司。祭司的角色是什么？2个：第一，代表神，把神的律法宣读、宣讲、教导人。这个特别像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啊，他第二次回归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宣读教导神的律法，其实也可以说叫重新确立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这个约。第二个呢，祭司还有一个角色，在旧约我们看到亚伦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代替代表这些犯罪的神的百姓去献祭向神，所以一方面他是代表神从上到下的来教导神的律法。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做一些管教或者是事情，但另一方面，他们要代表人从下往上的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来悔改、来认罪。对，这2个角色，君尊的祭司，最简单说，把神带到人面前来，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而整个教会、整个信徒，我们的核心角色，用新约彼得来说，就是这个君尊的祭司，天君王的祭司，大祭司好像。那当然，我们是真正。永恒的大使，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管家，对不对？耶稣在福音书里常常用管家，你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还是一个又饿又懒的管家，或者是仆人？对。那对我们来说，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被呼召参与教会不同的事工，无论是传福音、教导、牧养、探访、会堂的维修，或者其他形式的服侍。因为圣灵随己意把他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 就如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讲到一个暗财受托的比喻。有的仆人从主人那里领受了1000两的恩赐，有人3000两的恩赐，有人5000两的恩赐。我们很容易高看那些有5000两恩赐的仆人，甚至去模仿和崇拜他们，但是却很容易轻看甚至忽略了那些神只给了1000两恩赐的仆人，甚至这样只有1000两恩赐的仆人或者领袖，也可能自怨自怜。埋怨神没有给他们更大的恩赐，但是神如果给他们1000两的恩赐，他们都没有好好的管理和使用好的话，神怎么可能给他们更大的恩赐，让他们来管理呢？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那在大事上才可能忠心。”啊，我们中国人大家比较熟的一句话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你在最小的事情上都不忠心的话，怎么可能大的事情托付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祭司或者管家，我们是一个良善忠心的祭司或者管家呢，还是一个又恶又懒的管家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2节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要有忠心。神喜悦的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在尼希米记3章，我们看到不同职分的人都在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忠尽责啊！祭司、工匠、商人、领袖都各尽其职，共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这是神借着尼希米所带来的意象，以及所颁下的使命。这也提醒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建造当中，每个人无论是领袖还是信徒。无论恩赐或大或小，无论你的工作收入如何，无论你是否已经拿到绿卡或者公民身份，神都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和看见。神把我们放在同一间教会，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职分和责任，来同心合意的建造教会，彼此相爱。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是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角色。那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和信徒。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在职分当中来履行我们的责任呢？认识到我们的职分不仅是荣誉，也是责任。作为君尊的祭司和神的管家，我们被呼召来侍奉神，来建造教会。那在合一的建造中，每个人也要尽其所能，承担起神所赐的责任。我们不能推卸，也不能等别人来完成神的工作。就如在尼希米记1章，神让尼希米听到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神也在尼希米的心中点燃了一把火。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忽略了神让我们看到的教会的问题或者破口。作为君尊的祭司，上帝托付的神圣管家，我们要学会把我们的抱怨 complaint 变成赞美 compliment，学会把我们的 bitterness 苦毒怨恨变成 build up，变成建造的契机。从某个意义而言，神把教会托付给我们这一群长职弟兄姐妹来管理、来治理。我们是主人，而不是客人啊！注意哈，某个意义而言，客人去主人家做客的时候，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心里就会抱怨，但是主人在自己家里，如果看到有自己不满意、不喜欢的地方，你觉得他会怎么做？他肯定不是抱怨、发牢骚，而是赶紧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如果自己还不行的话，也会尽快打电话，请专门的人来处理。所以，弟兄姐妹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家里的管家，你是常常把自己当做客人，而经常抱怨教会呢？还是愿意来做君尊的祭司和上帝忠心的管家，跟弟兄姐妹们彼此配搭，来共同建造神的家呢？好，接下来这是我们正道的第二个大点，在合一的建造中理清身份和职分。那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在合一的建造中操练谦卑与配搭。那尼希米记三章其实一刚开始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们起来建立营门。我们看到，一刚开始，大祭司他就起来，他并不只是在那里发号施令啊，他非常的谦卑，出来服侍。那大家如果熟悉尼希米记，你会看到在尼希米记最后13章啊，这个 大祭司以利亚时，又跑去跟多比亚他们结亲。最后，这个尼西米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听说这里的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时，又跑去跟这个多比亚他们结亲，他去把他的那些东西扔到这个屋子外面去。所以这个你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可能很敬虔，尤其是在逼迫患难的时候，但是似乎到后来城墙立起来，又可以献祭，好像这个好日子来的时候，似乎又慢慢开始堕落了。那而且也是从大祭司开始。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教会的腐败或者教会的问题，真的很容易首先是从教会的领袖们开始。我记得我上次在查经打了一个比方哈，因为我比较喜欢踢足球。那教会的长老们就像这个守门员啊，首先把门守好，把这个道要守住，把福音的真理要守住。然后呢，牧师带着长老带着弟兄们做什么？要进对方的球门，要得分。但是你知道踢足球，我估计篮球也是一样，首先是防守，首先是不让别人得分，不让对手得分。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尽量让我们得分，对不对？也有可能你说我得了100分哈，打了打篮球，但是别人得了120分，你是得了100分，but 别人得了120分，谁输谁赢？当然，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说基督徒是在打一场必胜的败仗，因为我们靠自己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学会靠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胜了那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他已经决定性的胜利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在合一的建造中操练谦卑与配当。什么叫谦卑，弟兄姐妹们？如果让你对谦卑下个定义，你会怎么说？那有人说，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而上帝才是一切，于是让路，让神完全做主。那保罗也在他腓立比书的2章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叫谦卑。在尼西米记3章中，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职分和能力分工合作，他们没有争执谁的服事更重要，也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同心协力的来顺服尼西米的带领和安排。这是一幅彼此谦卑、彼此配搭的图画。每个人都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不贪图地位或者名声，而是专注完成神的托付，那就是首先修好自己的家庭对面的那一座城墙。我们在尼西米记的3章。可以看到，从3章的第22节，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常常出现的一个短语，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这里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如果想要合一的建造教会，首先要建造合一的婚姻家庭和亲子关系。如果一个信徒的婚姻家庭都不合一，我们怎么可能一个一个的家庭组成的教会能够合一的建造呢？或者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个体跟神的关系首先没有建造起来的话，那我们又怎么可能有合一的婚姻家庭呢？所以，到这里我们就看到，教会衰败、教会出问题，甚至我们的下一代，这也是历代教会中经常看到，甚至在圣经的记载中也是如此。一个巨大的痛点和软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婚姻家庭和亲子关系。无论是从圣经还是教会历史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父母一代常常是谦卑而忠心的跟从主、服侍教会，但是到了下一代，就很容易追求世界去了。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这是我们希望在将来的成人主日学课程中可以一起来探讨的主题。所以，今天的教会建造也需要每个人彼此谦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和教会的安排。那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到多年前跟那位做秘书的弟兄之间的冲突吗？当时圣灵责备我说：“你这个假冒伪善的长老和传道人啊！”所以当时我心里就软了下来，于是立刻起身，一路小跑去到秘书办公室，诚恳地向那位弟兄道歉，承认我刚才那样对他说话是得罪了他，而且心里也因为这件事轻看他。我还向他坦诚说：“我知道我刚才那样对他是错了。”但是呢，我其实心里很挣扎，我要不要过来向他道歉？因为一方面我知道我不道歉神不会放过我，圣灵会一直责备我；但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如果我过去向他道歉，他作为教会的弟兄，作为教会的秘书，从此以后会不会轻看我这个长老或者传道人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挣扎，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谦卑的一个考验了。 我们在教会服事中，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而是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名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和操练，放下自己的骄傲。在穆安德利的《谦卑》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骄傲就像伊甸园里面的那条蛇一样，始终缠在我的身上，好像我始终都不能把它除掉。”我想，我们如果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不那么明显，不一定表现出来，但是在我们的骨子里，在我们的骨髓里，每个人真的都是非常骄傲的。但有人说我不骄傲啊，我很自卑啊。骄傲和自卑是一对孪生兄弟。你自我感觉很好的时候，你就骄傲；你自我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很自卑。所以，自卑是骄傲的反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教会服事中，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和自己的名哈，而是为了神的国度哈。我记得我们上周四姐妹查经完了之后，大家吃饭闲聊的时候，聊到了华人、韩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哈。我们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华人似乎很难团结和彼此的合作、配搭、谦卑，而印度人、韩国人，包括日本人，在这方面似乎远超过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应用，在谦卑中寻求彼此的顺服，在谦卑中寻求彼此的顺服，谦卑是合一的关键。如果不谦卑，我们是不可能合一的。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在婚姻当中的，应该能够稍微体会一些。如果我们彼此不谦卑，我们夫妻怎么可能合一呢？我们都想当王，就像在伊甸园里面哈，都想如神，都想当神，结果呢？反而是当了奴隶，罪的奴隶，而失去了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谦卑是合一的关键。没有谦卑，我们就无法在教会中彼此顺服。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在服事中放下自己对权力、荣誉的渴求，甘心乐意的与其他弟兄姐妹来配搭呢？谦卑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接受批评。大概七八年前，我去国内一间主内的书店办事，哈，遇到一位认识的姐妹，她在那里做售货员，我就问她，除了圣经以外，对你的生命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她最后跟我推荐的就是穆安德烈的《谦卑》这本书，于是我毫不犹豫在那里就买了一本，后来也买过很多本送人，啊，我跟大家念一句，啊，我们 PPT 上有，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谦卑。穆安德烈说，我们所得着的救赎，就是得回失去的谦卑。此乃受造者与神之间原有的真正关系，而耶稣把谦卑带回地上，使我们与谦卑有份，并且借着谦卑拯救了我们。所以，人和神之间的真正的关系其实就是谦卑。因着始祖亚当夏娃骄傲堕落犯罪，我们失去了谦卑。而基督以道成肉身和上十字架这种谦卑的方式，再次把谦卑带到我们当中，使我们与谦卑有份，并且借着他的谦卑拯救了我们。这在腓立比书二章的6到11节，保罗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教会中都以谦卑的心态来服侍神，那么神的国度和神的百姓就能够因此得到更好的建造。那尼希米记三章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所有的百姓都在同一个使命之下来工作，就是重建城墙。虽然他们的职分、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他们不是各自为战，而是有共同的方向和目的。这就是合一的建造展现出的美好的团队合作。在教会中，我们也当如此。每个人的家庭、服事和工作虽然不同，但我们都朝向同一个目标，拓展神的国度，荣耀上帝的名。神把我们这间不算小的华人教会放在中西部地区，神对我们这一群华人基督徒的心意和托付是什么呢？神给这间教会独特的意向和使命又是什么呢？这需要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也需要长老执事们一起来带领，一起来实践。教会的建造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通力的合作，彼此的支持，互相的补足。没有一个人的工作是孤立的，大家共同承担责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神对教会的建造计划。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互相的支持，意识到神是教会合一建造不可 意识到团队合作是教会建造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人可以单独完成神赋予教会的使命，连主耶稣基督都还带着12个使徒一起来传道和服侍。所以神把我们放在群体当中，我们需要彼此鼓励，我们需要互相的支持，我们需要意识到神赐给我们的使命是需要整间教会共同来完成的。教会中的任何事工侍奉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在教会的建造中，一个也不会多，但是一个也不能少。我们最近刚刚公布了下一周教会的退休会，我们不只是需要讲员的，我们还需要儿童看护，还需要这个能够讲课的老师，我们也还需要准备饭食的，还需要打扫卫生的等等各样的同工异工。所以弟兄姐妹们，正如使徒保罗所言，我们成了一台戏，供世人和天使观看。你觉得世人看到的教会是一部无聊的肥皂剧，还是一部温馨的家庭剧，还是一部叫什么很鸡血的宫斗剧呢？他们看到的是我们彼此相恨、相咬相吞呢，还是彼此谦卑顺服、彼此相亲相爱呢？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最后我们来总结，在合一的建造中承认罪恶与恩典，在合一的建造中理清身份与职分，在合一的建造中操练谦卑与配搭。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是什么？合一的建造是教会很多事工的一个表现，但是根基是中间的第二点。就像常常说的这个三明治的结构，明确我们的身份与职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透过我们的职分来彰显和表达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核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神中心的管家。只有这样，不断地确定、确认这一点，不断地回到福音里面，明确我们的身份，我们才能忠心地践行我们神儿女的、神管家的职分。好，最后我们有两处的经文，我们快速地过一下。我们说整个尼希米记，包括以斯拉记，整个的背景，呼召以色列人的心要悔改，他们的身体要归回，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外在城墙的建造，但他们的内在呢，又是他们生命的更新。然后我们有两处的经文，合一的根基是在福音里面，神儿女的身份，在以弗所书2章13到15节，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以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将两下合而为一，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这个福音里面去，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且从里面重新得力。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才能谈我们的职分，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该做什么。但是今天现代文化常常容易忽略，就像我前面说的，以前我们介绍是谁，我们说我是谁的儿女；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谁，我们介绍我们是干嘛的，我们的职业。但是在福音里面，应该不断塑造我们。所以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说，神在教会赐下不同的职分，包括我们现在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同工。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成全，原文是训练、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目标是在真道、在真理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所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尼希米记3章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不管是祭司、商人、官长、男人、女人，我们在12节看到也有谁谁谁的女儿也是一起来建造，是何等美好的一幅画面。但我们也知道，这美好的画面背后也有隐忧，因为我们需要来承认人的罪恶，我们更承认神你的恩典，也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这篇讲道，在我们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的心中，继续的做那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